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民数记。
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民数记。
我想华人哈跟其他的民族相比哈，常常好像有很强的忧患意识。
我哋华人同其他民族相比咧，有好多时候有比较多嘅忧患意识。
而且呢，这个忧患意识就表现在我们对小孩子哈有很高的期望值。
很表现喺我哋对细路仔有好高嘅期望。
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有时候在我们一些俗用语里面也会看出这种忧患意识哈。
在你实用语里面也都会看出一种的忧患意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最近这句话哈，就是不要让小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听过一句话，不要让小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面。
至少在大陆哈，很多补习班都用这个做广告。
最起码在大陆是用一句话来打广告的。
所以很多家长就让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各种才艺班。
所以很多家长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他们参加很多的才艺班。
或者是把他们很早的送出来留学。
或者就很早就将他们送出国外留学。
那我知道也有不少的家长是为了小孩子的缘故就移民美国或者其他的地方。
我知道很多家长为了小孩子就移民来到美国。
那你同意这样的话吗？
你同不同意这样讲呢？
人生就是一场单一的比赛吗？
人生就是一场单一的比赛。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那如果我们要参加一个赛跑，你知道你要跑到哪里去吗？
如果我们要参加一场赛跑，我们知道我们要跑去哪里呢？
你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你人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那如果我们不谈小孩子，我们谈自己的话，哈。
如果你唔讲细蚊仔，我哋讲翻自己。
就算我们可以假定人生是一场赛跑。
我哋假定人生系一场赛跑。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输在起跑线上？
你有冇觉得自己输喺起跑线上面呢？
如果真的输在起跑线上，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
如果真系输咗喺起跑线上面，我哋而家可以做啲乜嘢咧？
其实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人哈，生命中都有一些缺憾。
我们大多数人在生命里面都会有一些缺憾。
我们可能会在有一些时刻哈，就会说下面这样的话。
我们有些时候就会讲以下这样的说话。
那大家可以自己填空哈，就是你要怎样。
大家看到那里就可以自己填空。
比如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这个家庭或者社会的话。
如果你生长在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家庭或者社会里面。
那我们可能就说，如果我是男的就好了。
就话啊，如果我是男的就好了。
或者说，如果我在有些的地方很重视体育的话。
有些地方系好重视体育嘅话。
我可能会说，如果我再高一点就好了。
我就会话，哎，我再生高啲就好了。
那至于我们下面其他的话更多哈，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富裕一点的家庭就好了。
有好多都系就系咁样嘅，就譬如讲话，如果我生长喺屋企系更加富裕咁就好了。
或者我当时能够上一个好大学，可能就好了。
或者系当初我入间好啲嘅大学咁就好了。
那可能有的人还会说哈，就是我如果能够遇到一个好丈夫或者好妻子就好了。
有好多人都会话，如果我遇到好丈夫好妻子咁就好了。
有一些悲观的人哈会说，
有些悲观的人就会说，
人生不如意事哈十之八九，
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
所以就是说好像多半的事情其实都不能够尽如人意，
多半的事情都不会尽如人意。
那面对这些人生的缺憾哈，你会怎么面对？
面对这些人生的缺憾，你会怎么面对呢？
你是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吗？
你系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还是说你会发愤自强呢？
亦或系你会发奋自强？
那作为我们已经认识神的基督徒，
作为我哋已经认识神嘅基督徒，
我们对这些人生的缺憾，我们的应对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哋面对啲人生嘅缺陷，我哋应对会系点样呢？
好，那就盼望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哈，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的启发。
盼望我哋今日要睇嘅呢段经文，俾我哋一啲嘅启发。
好，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
我哋先走一个。
天父，谢谢你。
请我天父，感谢你。
好，我们唱。 造我们，而且还救赎我们。
唔单止创造我哋，并且救赎我哋。
并且你也顾念我们在在这世上一切的需要。
并且你顾念我哋喺呢个世上面一切嘅需要。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虽然我哋生活上面有好多不尽人意嘅地方。
但是你的恩典一路的扶持我们。
即系你嘅恩典一路扶持我哋。
就求你的圣灵来在我们心里面做工。
求你嘅圣灵喺我哋心里面动工。
让我们可以更多来认识你。
让我哋可以更多认识你。
也更多经历你自己丰盛的慈爱和恩典。
亦都更多经历你丰盛嘅慈爱恩典。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Amen。
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哈，是在民数记。
我哋今日睇嘅经文喺民数记。
我想可能很少人会把民数记当作你自己最喜欢的圣经书卷哈。
好，我谂比较少人会将呢个民数记当系你喺圣经里面最喜爱嘅书卷。
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民数记的经文呢，是那个祭司的祝福。
可能我哋会比较熟悉嘅民数记里面祭司嘅祝福。
就是有的牧者会在结束的时候用那段话来祝福会众哈。
有啲牧师就会响平时嘅时候响讲完之后用嗰一段嚟到祝福。
他的是三句话，第一句是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第一句就系愿耶和华赐福俾你，保护你。
然后接着说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
愿耶和华嘅脸光照你，施恩俾你。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
赐你平安。
赐你平安。
那当然是我们非常喜欢听到的哈，就是出于神的祝福。
系我哋比较中意听到嘅，出于神嘅祝福。
那另外有的小朋友可能在儿童主日学呢，就记得巴兰和那个他的驴子。
小朋友喺主学嘅时候就会听到嗰一段系巴兰同埋嗰个女子嘅。
因为他的驴子会说人话哈。
因为个驴子会讲人话。
那其他的部分呢？可能我们的印象就比较模糊。
其他部分我哋就会比较模糊。
其实也难怪哈。
其实也难怪。
因为民数记里面呢，确实是有很多好像看起来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民数记里面的内容好似对我们今日的生活没什么太多的关系。
比如说如何献祭啊。
譬如说如何献祭。
或者说如果你要做拿西尔人要怎么样啊。
你要做拿西尔人你要怎么样。
那这些我们今天都不再就是直接用得到。
今日我们都可能不会直接用得到这些东西。
但是呢我想。
既然我想。
圣经中的每一部分其实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圣经里面每一段其实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就特别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
要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就请圣灵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耐心从这个民数记的一些经文中我们也能够学到很多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
令到我哋喺一文数据里边，亦都学到我哋需要所学嘅事情。
那民数记是记载以色列人大概四十多年的历史。
民数记系记载咗以色列人四十几年嘅历史。
总共三十六章。
总共有三十六章。
那其中有一章半呢，是在讲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这个家庭。
有一章半系要讲到我哋今日要所谈论嘅一个家庭。
所以可见他们的情形应该是很重要。
可见这个情形是很重要的。
好，第一节经文呢就讲到这一家人就是他们是马拿西这个支派里的人。
第一节经文是讲到他们是马拿西支派的那族的人。
这个西罗非哈是马拿西的玄孙。
西罗非哈是马来西亚的元孙，
那他没有儿子，
他没有儿子，
他有五个女儿，
有五个女
儿，这里就把他们五个女儿的名字列在这里哈，
这里就将他五个女儿的名字列在这里，
那五个女儿名字叫马拉、挪阿、赫拉、密加和德萨，
他们名字分别是马拉、挪阿、揭拉、密加、德萨，
是很不容易哈，所以民数记里常常就是有很多这样我们不熟悉的人名和地名。
民数记入面就系好多呢啲我哋唔系咁熟悉嘅人名同埋地名。
不过大家如果很熟悉圣经，会知道那个德萨哈其实是一个很常出现的地名。
大家如果熟悉圣经嘅话，就会知道呢个德萨系好经常圣经里面出现嘅地名。
在列王记上提到说，有两个王在德萨是做北国的王。
列王记上面有记载两位国以色列的王是在德萨这个地方成为王的。
所以也就是说德萨是曾经是北国的首都，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曾经是北国的首都。
还有呢，就在雅歌里面哈，
在雅歌里面
讲到说我的佳偶如何美丽的时候，
讲到佳偶是如何美丽的时候，
他是说他美丽如德萨，
讲到话美丽如德萨，
然后秀美如耶路撒冷，
秀美如耶路撒冷，
也就是说德萨跟耶路撒冷一样，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亦即系话德萨同耶路撒冷都系好美丽嘅城市。
那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哈，那个地名有的时候是根据人名来的。
我哋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地名有时系根据人名嚟嘅。
当然我们不是完全确定哈。
当然我哋唔系完全肯定。
但是有可能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德萨城市是因为这一位叫德萨的女儿的名字。
我们研究就可能德萨这个地名是由德萨这个人名来的。
那这个时间哈，就是这段经文的时间。
这段经文的时间。
这是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
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
而且在旷野已经漂流了40年。
而且在旷野里面已经漂流了40年。
就是上一代的人哈，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世界。
上一代的人已经基本上离开人世。
因为神当时说，除了约书亚和加勒。
因为神当时讲除了约书亚和亚勒。
加勒。
加勒。
那一代人都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
其他那一代的人都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现在其实还只有摩西是仅存的。
这段经文讲是当时只不过只是得回摩西还是幸存的。
那他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准备进入应许之地。
他们那时是准备要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呢，就要在数点人数。
所以是在数人数。
就是把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人要计算一下。
20岁以上可以出去打仗的人数计算一下。
那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分地。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分地。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哈，那按照神的指示，
他们都进入应许之地之后，按照神的指示，
哪一个支派有多少人呢？哈，就相应的分多大的地。
哪个支派有多少人数有多大，相应就会分到多少的地。
那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有一块地是非常的重要哈。
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有一块地是很重要的。
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呢，那个重要性还要比这个更多。
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重要性还要更高。
因为是神的应许。
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
就是你在那个应许之地有一块地呢，就表示你是神的子民。
在神的应许之地，你有一块地，就是表示你得到神的应许。
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请求。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到，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请求。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哈，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华人应该可以体会哈。
我们想一想，我们作为华人应该可以体会。
那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如果你的家里面是没有儿子或者说没有弟兄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麻烦？
在这样社会里面，如果你没有弟兄的话，会有怎样的麻烦？
可能就你们家没有人可以出去打仗。
可能你们家就没有人可以出去打仗。
那当然相应的就没有那个打仗之后的那个战利品。
相应的就意思就没打完胜仗之后的战利品。
那分地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没有地了呢？
分地的时候没有份分的呢？
而且呢，有时候可能会被别人看不起。
并且有时候会被人看不起。
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我想以色列人也类似哈，就是有儿子才可以传宗接代。
喺中国人嚟，我哋嘅理念里边同以色列人系好接近嘅，有儿子先可以传宗接代。
所以呢，可能这几个姐妹哈，这五位姐妹，
可能呢五位嘅姐妹，
他们心里面其实已经有过很多的这些不好的想法。
佢心里面已经有过呢啲咁样唔系咁好嘅谂法。
可能很自然的会怪神，
可能好自然就会去怪神，
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深信哈，子女是耶和华所给的。
以色列人系深信子女系耶和华所赐俾嘅。
那既然赐给他们女儿，为什么不赐给他们儿子呢？
既然赐咗女儿俾佢哋，点解唔赐埋个儿子呢？
或者呢，他们可能会去猜测，
或者佢哋会猜测，
到底是谁的错？
究竟系边个嘅错？
是不是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情？
系咪父亲或者母亲做咗啲唔咁妥当嘅事？
那不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唔知道佢哋当中有冇人谂过要放弃？
就觉得自己很命苦就好了。
觉得自己好命苦。
当然哈，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这样的放弃。
所以我哋知道佢哋唔系并冇咁样去放弃。
因为这里提到说哈，他们前来。
呢度讲到佢哋前来，
站在会幕门口，
企喺会幕嘅门口，
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
喺摩西同埋祭司以利亚撒，
并众首领和全会众的面前，
并众首领同埋全部会众嘅面前。
这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哈，
一个好正式嘅场合。
其实就是他们把他们的案子哈，就是来申诉，
佢哋将佢哋嘅案件嚟到申诉。
那其实在这之前呢，应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其实之前应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接受他的岳父的这个建议。
摩西接受他岳父的建议。
是让这些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
是安排了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和千夫长。
就先来处理一些民间的一些那个一些申诉。
先来处理一些民间的申诉。
那只有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呢，才到摩西这里来。
解决不到的事情，先至会来到摩西的面前。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
这五位姐妹哈。
这五位姐妹。
他们要一层一层的向上申诉。
他们一层一层向上申诉。
那这当中可能遇到的很多的首领呢，不一定很同情他们。
可能当中遇到一些首领，会同情他们。
这也可以理解。
呢都系可以理解。
作为一个大家长或者族长，
作为一个大家长或者大族长，
你可能考虑的是整个族群的利益。
你可能考虑嘅系整个族群嘅利益。
就好像说我们这个村庄哈，有一些什么利益？
就好似话我哋一个村庄有咩利益？
那对一家人的需要呢，不一定那么同情。
对一家人嘅需要，可能唔会系咁同情。
华人有这样的传统。
华人有咁嘅传统。
常常有所谓要牺牲小我，对不对？
经常话牺牲小我，
所以就你们一家人的事情就不要来打扰大家，这样。
你净系一家人嘅事情，一家人嘅事情就唔会嚟打扰大家。
但是这五位女儿，五位姐妹哈，应该是就是有这个忍耐。
呢五位姐妹可能就系有咁嘅忍耐。
虽然可能经过很多的失望和挫折。
可能经历咗好多失望挫折。
但是他们还是坚持。
现在可以仲系坚持，
所以终于呢，让这件事情可以到摩西的面前。
终于令到一个事情可以嚟到摩西嘅面前。
然后他们当然就提出他们要申诉的这个部分。
佢哋当然就喺当时就提出佢要申诉嘅部分。
那他们说的话，其实可以说是很有理有据哈。
佢哋讲嘅嘢其实有理有据嘅。
他们首先提到一些事实。
佢哋首先提到一啲事实。
他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
我哋嘅父亲死喺旷野，
对，跟他那一代人，其他人都一样哈，死在旷野。
同佢嗰一代嘅人都一样，死喺旷野。
不过他们特别说明一件事。
佢特别讲明一件事情。
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
佢冇同哈拉同党一齐攻击耶和华。
因为我们知道当中有个可拉党叛乱。
因为我哋知道当中有个可拉党叛乱。
那这些可拉党的人呢，是神让他们就地开口把他们吞灭。
可拉人的那个族呢，就是神就在地开了洞，就令到他们被吞没。
那很自然他们就在应许之地就没有那个土地。
好，这样的话他们在应许之地就没有土地的份。
所以他既然不是在这个特例当中，
所以既然他们不是在特例当中，
所以他父亲呢就应该跟其他人一样有份，在这个应许之地可以得一份产业。
所以他们的父亲应该在这个应许之地有一份的产业。
但是当然因为他没有儿子，现在这件事好像就做不到，
因为他们这个家没有儿子，所以这件事可能办不成。
所以他们的要求就是呢，
所以他们要求就是
让摩西在他们父亲的兄弟中间分给他们产业，
叫摩西在他们那族的弟兄弟里面分一些产业给他们。
其实他们这样做，
其实他们这样做
很大的程度上确实是为了他们的父亲，
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他们的父亲。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
是按照父亲来算家庭，
是按照父亲来计算家庭。
那这些女儿他们都迟早可以嫁给别人，
他们这些女儿迟早会嫁给别的人，
那他们就可以在他们丈夫的家里面得到那一份产业，
他们就会在他们的丈夫那边得到产业。
但是他们的父亲呢，
在他们的父亲呢
在家族上就在这个地方就会断线，
他们的父亲就会在这个家族在这个地方来到断线。
所以他们是特别为着父亲来请求，
他们特别为父亲来请求。
那同时当然也表现出他们的信心，
同时也都表现出他们的信心，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到应许之地，
因为那时候还没入应许之地。
那当然他们相信神的应许，
当然他们也都相信神的应许，
所以他们可以进去，
他们可以入去
而且表现出呢他们特别看重神的这个祝福，
表现出他们特别看重神的祝福。
因为我们知道在应许之地产业刚才提过，
在应许之地的产业刚才提过
不只是一个让你存活的一个方式哈，
不单只是一个令你存活的方式，
而是表示说你在神的子民当中有份，
并且表示你在神的子民里面是有份的。
所以神特别在旧约就是有很清楚的规条，
神在旧约里面有很清楚的规条，
有一个叫喜年的一个习俗，喜年
有一个禧年，千禧年的一个习俗
就是每隔五十年哈，
意思就是每隔五十年，
那个地就要重新归回自己的那个名分。
那地会重新归回自己的名分。
因为在当中有时候你穷了，可能就把地抵押出去了。
有时候可能你家境贫困穷的时候，你就将个地抵押咗出去。
但是呢，就神设立一种方式，就让你到了五十年的时候，你的地又可以还给你。
神安排这个规定就话。过了五十年的地可以归还回来。
所以呢就是在列王记上的时候，
所以列王记上
我们看这一段对话就是当时的亚哈王跟他的一个邻居那伯的对话，
我们看到当时的亚哈王跟他一个邻居的对话。
那亚哈王就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
亚哈王就对拿伯讲：你将你的葡萄园俾咗我做菜园，
因为是靠近我的宫，
因为靠近我王宫，
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
我将更好的葡萄园送翻俾你。
或者你要银子，
或者你要钱，
我就按着价值给你，
我就按照价格俾翻你。
所以亚哈王呢就把这个地当作是一个可以随便买卖的财产。
所以亚哈王是将特地装成可以随便买卖的财产，
但是那伯却不这样看，
因为那伯却他不是这样看的
他说我敬畏耶和华，
他说我敬畏耶和华，
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这个产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产业是非常重要的
那摩西是怎么回应的呢？
咁摩西系点样回应佢哋嘅咧？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新的情况。
因为一个女性冇谂到嘅新嘅情况。
所以摩西就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
所以摩西就将佢嘅案件呈到耶和华嘅面前。
这其实也提醒我们。
呢度亦都提醒我哋。
圣经中有时候是有一些很清楚的律例。
圣经有时候系有好多好清楚嘅律例。
但是实际生活中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情况，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应用。
即系实际生活里边，我哋系有时候唔知道点样去实际应用。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可能会很羡慕当时的以色列人，
可能我们很多会很羡慕当时的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可以叫摩西直接去跟神这样对话，
因为他们可以叫摩西直接跟神对话，
所以他们就知道要如何做，
他们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
不过我们今天哈，其实也一样可以这样做，
我们今天也可以一样这样做，
我们有圣经，
我们有圣经，
我们有圣灵，
我们有圣灵，
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如果专心寻求神的带领，
其实如果我们专心寻求神的带领，
神也会同样的来带领我们，
神也都同样会来带领我们。
好，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神对摩西的指示，
是不是我们看看神给摩西的指示，
就是我们刚才最开始念过的那一段经文，
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读过那段经文。
神就肯定说哈，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
神就话俾佢听，希罗非哈嘅女儿讲得有道理。
所以呢，就是同意他们的请求。
同意佢哋嘅请求。
就说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
要把在他们父亲嘅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
就是原来该给他父亲的产业。
意思就是本身应该给他父亲的产业，
那会给这五位女儿，
也都会给留给这五位的女儿。
并且哈，不只是对他们这一家适用，
并且不是只是给他一家来的使用，
而且这个呢要成为整个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规矩，
这个规矩就会成为整个以色列人民族的规矩。
所以这边呢就是对以色列人说哈，
呢度系对以色列人讲嘅，
就是如果死了没有儿子，
如果死咗之后冇儿子，
那他产业就归女儿，
佢产业就归俾女儿。
如果女儿也没有呢？
如果亦都冇女儿，
那就给他的弟兄，
就俾佢弟兄。
如果弟兄也没有呢？
如果都冇弟兄，
就给他最近的亲属，
就俾佢最近嘅亲属。
所以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说哈，继承这个产业的这个次序是怎样的，
就话俾以色列人听继承产业嘅顺序是怎样的。
那这样的话，就让以色列人当中如果有这样一些例外的情形，就是没有儿子或者没有女儿，
就是应对这些这样特别的情形，就是说如果没有儿女的话会怎样办，
要怎么做哈，以色列人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示，
怎样去做，以色列人就有一个很清晰的指示。
大家觉得这样的规定好不好，
大家觉得这样的规定好不好呢？
有没有想到有什么问题会出来？
有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会出现呢？
因为事实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那段经文，
就会发现说有一些其他的没有考虑到，
就会看到有一些是没有其他因素是没有考虑到的。
这就是在36章，
在36章那里，
因为我们知道34、35章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要准备就是要分各个支派的地，
34、35嗰章嗰度已经讲述咗就将要分嗰啲地。
但是在36章的时候呢，
即系到咗36章嗰度，36节嗰度话俾我听。
这个马拿西的这些族长们哈，就开始有一个问题。
马拿西嗰啲族长就开始有问题。
就想了一想哈，可能是。
可能谂咗谂。
就是如果这些女儿，她们如果嫁给别的支派怎么办？
如果呢啲女儿嫁俾第二啲支派会点算呢？
因为如果他嫁给比如说犹大支派的人，
如果他被犹大支派的人，
那他就把他那块地就带给犹大支派，
是不是就将那块地带过去给犹大支派呢？
那作为这个马拿西支派就少了一点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马拿西支派就会少了一点地，
而且也很不方便哈，
也都很不方便，
因为可能就会有一块犹大支派的飞地哈，
因为就是有譬如就会有犹大支派跟一块的地，
他们会在马拿西支派里面，
在马拿西支派里面。
那他们的考虑也是有道理，
他们的考虑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作为那个支派的这些族长，他要考虑整个支派，
作为支派的族长，他们要为整个族来到考虑，
就好像说一个村庄，
就一个村庄，
他可能说我要考虑我们整个村子的地不能少，
他们要考虑我们整条村的地是不可以 少的。
所以呢，他们就有这样一个顾虑哈。
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顾虑。
就是如果这些女儿他们继承了产业，
如果他们的女儿继承了产业，
那他们嫁给别的支派呢？
嫁俾第二支派。
那这一个支派就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呢个支派就会受到唔系咁好嘅影响。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十二支派的地图哈。
我哋睇下十二支派嘅地图。
现在大家应该对以色列的这个地比较熟悉哈。
希望大家对以色列嘅地形比较熟悉。
东边是地中海。
东边系地中海。
上面那个西边，对不起。
西边系地中海。
上面那个小的南点是加利利海。
上面细个南点系加利利海。
下面那个比较长一点的那个南点是死海。
下边个比较长嘅南点就系死海。
那中间就是约旦河。
中间就约旦河。
那马拿西这个支派比较特别。
马拿西这个支派比较特别。
因为他们人数算比较多。
因为他的人数还算比较多的。
他是在约旦河的两边都有他的地。
约旦河两边都有他们的地。
好，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说哈，这些族长的顾虑哈是什么？
我哋就可以想到佢啲族长嘅顾虑系乜嘢？
那这些顾虑你觉得合理不合理？
呢啲顾虑你觉得合唔合理咧？
所以这个是在社会中常常会出现的问题。
因为在社会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
在那个，其实，在教会和家庭里，有时候也会出现。
喺教会、喺家庭亦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
有时候我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考虑。
我哋就有不同的考虑。
那这些考虑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冲突。
呢啲嘅考虑有时系会冲突嘅。
那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一些冲突呢？
我哋点样嚟到解决啲冲突呢？
我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冲突。
我唔知道你自己会点样嚟到处理呢啲冲突。
我觉得在教会中有时候。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自私是不好嘛，
我们知道自私是不好的，
所以有时候好像如果我要为自己的小团体争权益的话，
有时候我们要为自己的小团体争取利益的话，
可能有时候就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有时候就没那么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
因为可能别人会说，
或第二些人或者会说
就是你为什么不能牺牲这一点利益，为
什么你不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呢？
不过我们这里看到说神其实是顾念到两方的考虑。
神是我们看到神是顾虑两方的考虑。
所以呢可能应该是同样的情形。
可能是同样的情形。
就是他们把这个难题带到摩西的面前。
他们将难题带到摩西的面前。
然后摩西就把这个请求带给耶和华。
摩西就将这个情形带讲给耶和华听。
那神当然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神当然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那这里我们看用同样的话说哈。
依照我们用同样的话来讲。
他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
他说约瑟支派的人讲的有理。
就是他们也有他们道理，因为之前说西罗非哈的女儿们说的有理。
因为之前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讲的有道理。
那现在说约瑟支派人说的也有理。
而家呢度讲约瑟支派嘅人讲得也有道理。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咁点样嚟到解决呢个问题呢？
那就是定下一个要求。
就系定下一个要求。
就是说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哈可以随意嫁人。
希罗非哈的女儿可以随意嫁人。
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
即系佢要嫁同宗支派嘅人。
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在马拿西那个支派里面跟别人结婚就可以。
意思就系喺马拿西呢个支派内部挑选呢个夫婿。
所以这样的话马拿西支派的土地就不会减少。
咁样嘅话马拿西支派嘅土地就唔会减少。
同样的，这就成为以色列人所有人都适用的一个规矩。
同样，一个就成为所有以色列人都会应用的规矩。
就是如果有女儿是继承了产业的话，
如果有女儿继承了父亲的产业，
那她就只能跟同支派人结婚。
咁即系话佢净系可以同同支派人结婚。
其实这个限制不是太困难。
其实呢个限制唔系太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父亲约瑟和玛利亚其实就都是犹大支派的人，
所以我知道耶稣等地上的父母亲玛利亚和约瑟都是同一个犹大支派的。
可能像我们今天情形可能就是跟同一个县的人结婚，
我们今天情形就好像比喻是同一个县的人结婚，
所以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那自然就是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就照着这个规矩来遵行。
自然希罗非哈的女儿就按着这个规矩来进行。
那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我哋就睇到一个好嘅结果。
这个没有儿子的家庭也得到他们的利益。
呢个冇儿子嘅家庭亦都得到佢哋嘅利益。
那这个支派呢，也觉得他们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
咁呢个支派亦都觉得佢哋嘅利益冇受到损害。
所以其实这是旧约中比较少见的。
呢个系旧约里面比较少见嘅。
就是有这样比较正面的例子。
有比较正面嘅例子。
好，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下。
我哋可以谂一下。
那对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有什么提醒？
对我哋今日有咩提醒呢？
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有几方面哈，看到对我们有帮助的。
有几方面我哋系睇到对我哋有帮助嘅。
第一个当然就是如何面对或者说克服人生的缺憾。
如何面对克服人生的缺憾？
我们之前有提过哈，就是人生不如意事可能十之八九。
我哋之前有提过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那神确实没有保证哈。
神确实系冇保证。
每个人都有完全一样的那个出生的条件。
每个人都有完全一样嘅出生嘅条件。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完美的社会。
我哋都知道，我哋唔系生长喺完美嘅社会。
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
因为我哋嘅始祖犯罪。
所以自然环境也已经不完美。
自然环境已经唔系唔完美嘅。
那社会上因为人的罪性，当然更不完美。
因为喺社会上面，因为人嘅罪性，所以更加唔完美。
但是呢，我们可以确信。
既然我哋可以确信。
神是慈爱的，
神是慈爱的，
而且神掌管一切，
而且神掌管一切，
当然更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
与我们直接相关的，
与我们直接相关的，
就是说神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
就是神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难处，
所以我们可以将一切的难处
带到神的面前，
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相信哈，
我们可以相信
神会帮助我们，
神会帮助我们。
当然，这当中哈，有时候是不太容易。
当然，呢个其中其实唔系咁容易嘅。
可能我们需要祷告来寻求神。
可能我哋需要祷告嚟去寻求神。
因为有些事情是不会被改变的。
因为啲事系唔会被改变嘅。
但是呢，有些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有啲事情咧，又可以改变嘅。
所以有一位牧者哈。
有一位牧者。
就有这样一个很出名的祷告。
一个好出名嘅祷告。
他就是说哈，求神帮助我。
佢话求神帮助我，
让我有那个宁静和平安去接受那不可改变的事情。
让我有个宁静同埋平安接受嗰啲唔可能改变嘅事情。
但是呢，求神给我勇气。
即系求神俾我勇气
去改变那可以改变的事情。
去改变嗰啲可以改变嘅事情。
当然很重要一点。
好重要一点。
就是求神给我智慧。
求神俾我智慧。
让我知道哪些是可以改变。
令我可以知道边啲系可以改变，
哪些是不能改变，
边啲系唔可以改变。
比如说，
譬如讲，
我的身高可能是不太可能改变了哈。
我身高可能唔太可能改变。
但是呢，如果神要我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即系神要我去做一件事嘅时候，
我可以相信神会赐给我够用的恩典。
我相信神赐俾我够用嘅恩典，
让我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让我可以完成呢件事情。
所以呢，神可能不告诉我哈，为什么就没有让我生得跟别人一样高。
神亦都可能神冇话俾我听点解我冇第啲人咁高。
但是呢，神他确实是可以在我具体的难处上来帮助我。
即系神系可以喺我确实嘅难处里边嚟到帮助我。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例子。
呢度有一个好嘅例子。
就是使徒保罗的经历。
就系使徒保罗嘅经历。
使徒保罗为主去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
使徒保罗为主在外邦人里面传福音。
可是他身上有一根刺。
这个身上有一条刺。
不知道，有可能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
有可能是身体上面一些疾病。
自然让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不方便。
自然就会令他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不方便。
所以保罗也三次求过神。
保罗三次求过神。
但是呢，神却不让这个刺拿走，
即系神就冇令到呢个刺挪走，
反而神是对保罗说呢？
反而神对保罗说，
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我嘅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我嘅能力系喺人嘅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所以让我们对我们人生的一些缺憾呢，就可以有一个更正面的看法。
所以我哋对人生嘅缺憾就有一个更加正面嘅睇法。
因为知道神可以胜过我的软弱，
因为神可以胜过我的软弱，
而且呢神是乐意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大能，
神是乐意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现他的大能。
好，另外一点呢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学习他们如何来解决这个冲突，
我们可以学习他们怎样来解决这个冲突。
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支派的族长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支派的族长
跟这些女儿是利益上稍微有一点冲突，
同这些女儿是在利益上面有点冲突。
那他们解决的方式呢是让两方都觉得很满意，
他们解决方式是令到两方面都很满意。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所谓双赢，
就是所谓的双赢。
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小团体或者说大团体之间利益难免会有冲突，
我们知道大团体小团体之间的利益难免有所冲突，
包括在家里面都会这样，
包括在家里都一样。
可能有时候我们要照顾年老的父母，
可能有时候我们要照顾年老的父母，
我们又要跟夫妻有很好的相处，
要同夫妻之间也可以有好的相处，
我们又有小孩子的需要，
也有小孩子的需要。
那这些需要我们如何的来最好的平衡呢？
那这些所有需要怎么做最好的平衡呢？
很多时候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太快的会说我就牺牲自己，
基督徒有时候很快就会说我要牺牲自己，
那其实长远不是一个好办法。
其实长远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好的沟通。
可能有时候需要好一点的沟通。
让我们彼此都体谅对方一点。
让我们彼此可以体谅，多点体谅对方。
那我们也许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的方案。
所以盼望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
所以盼望我们当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寻求神。
我们在祷告里面寻求神，
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做，
令到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当然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提醒我们，
很重要一点来提醒我们，
就是让我们思想我们永恒的产业，
我们思想我们永恒的产业。
那在旧约的时候，
很旧约的时候，
神的祝福常常都是用看得见的方式临到人，
很多时候神的祝福用看得到的方式来临到人。
比如说
可以
让你的子孙众多，
让你的子孙众多，
然后给你很多的土地，
给很多土地你
这是神给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代的应许，
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
然而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其实这些土地还是最后被失去了，
这些土地最后都是失去了。
我们知道北国整个灭亡嘛，
北国整个灭亡，
所以马拉西这个整个支派最后其实应该说都消失了，
马拉西这个支派最后都消失了。
其实真正可以永存的，
其实真正可以永存的
是跟神的关系，
是跟神的关系，
是神要赐给我们将来我们可以在天上跟他一起享受的福分，
将来我们可以在天上跟他一起享受的福分。
所以在新约里面呢，
虽然新约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就提到很多属灵的福气，
我们经常提到很多属灵的福气。
当然很重要一点，
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信靠基督，
我们可以信靠基督，
那我们在基督里就有那天上永恒的产业，
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会有拥有天上永恒的产业。
这个产业就不像地上的产业，
这个产业不是好像地上的产业。
那地上的产业是有可能会至少会贬值，
地上的产业最少是会 有可能会贬值。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房地产，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房地产，
因为环境的变化有可能会贬值，
因为环境的变化有可能会贬值，
甚至就整个房地产就变成没有什么价值，
甚至也都可能整个房地产变成没有价值。
但是呢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呢，
即是神所有赐给我们的产业呢，
这里比使徒彼得的形容，
这里使徒彼得的形容，
他说是不能朽坏，
是说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不能衰残。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在天上的永恒产业呢，
所以如果我们拥有天上永恒的产业，
那我想就算我们在世上
就算我们在世上
可能在人看是一个失败的人，
可能在世人看来我们是失败的人，
但是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天上的产业而有平安，
我哋可以因为有天上嘅产业而得到平安。
还有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女儿继承产业的事情。
之前我哋提到女儿继承产业呢件事。
那没有错哈，在这个社会中。
冇错，因为社会入边。
还是有不平等的事情存在。
仲系会有不平等嘅事情存在发生。
但是呢，在主的里面。
既然主里边。
我们基督徒的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
我们基督徒无论是弟兄或是姐妹，
我们是可以一同的来承受这个生命之恩，
我们可以一起来承受生命之恩，
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
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同样可以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同样是会成为他的儿女。
好，那我接下来让大家看这段话，我想很多人应该很熟悉。
我们接下来看这段话，很多人可能会很熟悉。
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
是美国独立宣言里面一句话。
他就提到说哈。
这里提到话。
就我们同意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同意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就是说没有什么争辩，大家都同意的。
其实这样不会有什么争辩，大家都会同意。
他是提到说人人生而平等。
这里提到话，人人生而平等。
其实这个翻译就。有点失掉它的原意哈。
其实这个翻译可能会失去了它本身的有少少失去了本身的原意。
因为它的原意是说我们是因为被神创造所以才是平等的。
它原意是说因为我们是被神创造所以我们是平等的。
所以接下来也说那个造物主就是神哈，赋予我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接下来说造物者赋予我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那当然包括生命权。
当然包括生命权，
就是我们可以活着，
即系话我哋可以活着。
然后我们有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亦继续亦都话我哋有自由权同埋追求幸福嘅权利。
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哈希望到美国来。
所以呢个亦都系好，点解好多人希望可以嚟到美国？
可以有这样的实现他的美国梦。
可以实现佢嘅美国梦。
然而实际上呢？
即系实际上。
因为人罪性的这个败坏，
因为人罪性的败坏，
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也没有真的可以有这样平等的权利来追求。
喺呢个社会里边，我哋亦都唔可能有绝对嘅平等嚟到追求。
特别是现在的美国，
特别现在嘅美国，
他不愿意承认那位造物的主，
佢哋唔愿意承认嗰位造物嘅主，
还想继续的来寻求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继续来到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其实是没什么可能的。
但是哈，我们基督徒不需要绝望，
即是我们基督徒不需要绝望，
因为我们知道哈，只有在神的里面，
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得到那个真正的平等，
我们可以得到那个真正的平等，
那个真正的福乐，
因为那个真正的福乐。
所以在加拉太书这里就告诉我们，
所以加拉太书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人因为信靠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
我们所有人因为信靠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呢，我们就归入基督。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归入基督。
我们就披戴基督。
我们就披戴基督。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这里就不会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希腊人。
自主的、为奴的。
自主的、为奴的。
为或男或女。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哈，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不管你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
无论是白种人黄种人，
不管你是做老板的还是去做雇员的，
无论你是做老板的或者是员工，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无论你是男亦或是女，
我们在基督里面哈是可以得到同样的那个福分，
我们基督里面是会得到同样的福分。
好，我们之前提到说在那个人生的起跑线不能输掉哈。
我们之前提到人生起跑点不可以输。
那当然对我们当中不少已经是成年人来说，可能也许你觉得你已经输了人生的起跑线。
对当中。